所幸冷寒铁及时出手，将那些敌枭全给赶杀殆尽，使得救了他一条性命。念及此，他忍不住将一束感激的目光投向冷寒铁。冷寒铁默默地接受下来，心中暗叹侥幸啊。他猜知敌枭所发出的乃是一种次声波，这种次声波并不会被人耳所听到，但是却会破坏人的大脑神经，令其瘫痪。若不是他们随身携带水晶头颅，对这种次声波产生反应，被其激活，进而发光吟唱，将他们从睡梦中给惊醒，恐怕他们会与那一波的日本军人一样，惨死在敌枭和轮珠的口舌之下。想当初，那批日军进入到这洞穴之中，定然是看到了轮珠以及蛛网上所粘着的动物尸骸。然而，他们多半以为那些动物就是轮珠所捕获的，考虑到乱枪扫射容易流弹伤人，于是提来超大功率的探照灯，利用其发出来的巨大光芒和能量，对悬在洞穴上的轮珠进行灼烧，让其跌落之后再进行打死。将能见到的轮珠格杀殆尽之后，他们以为可以安枕无忧，谁知半夜的时候，敌枭成群地飞过来，发出次声波，将整支军队的人都麻痹了，再将他们一个一个如腊肠一般的挂在蛛丝上，成为他们与躲进岩壁缝隙里的轮珠幸存者的美味食物。数百名叱咤风云的日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这岩洞当中，虽然他们获得一个全尸，却在敌枭和轮珠的侵蚀与吞食之下，只剩下了一具皮囊。那边的卜开桥悠然在追问着王威义，那些敌枭既然可以捕杀猿猴，为什么还要来与轮珠进行分享食物呢？如果是我的话，就将整只猿猴都给烤来吃了，半点都不分给你。王威义一时语塞，这个老夫也不晓得，古书中也无记载呢。一旁的唐毅插话了，这个原因还不简单呢。说着他拖来一只敌枭过来，掰开他细长嘴巴一按，嘴巴就折了。原来敌枭要发出次声波，必须有一个特殊声道与细长的嘴型，而细长嘴型使得他只能吸食肉糜，无法直接生食血肉。接着唐毅再次抓着敌枭的爪子挠了一下卜开桥，敌枭的爪子虽然看起来十分的粗壮尖锐，然而却朝后弯曲，只适合提取食物，根本无法抓伤人。如果论撕开猎物的肉身一级，如果没有轮珠将猎物溶解成容易消化的肉糜，敌枭将无法进食而被活活的饿死。这也是大自然的一种选择，它不会让某种生物过于强悍，在赐给他们超能力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部分能力，使得他们不至于成为无法无天的霸主，给某片区域带来毁灭性的伤害，从而保存整个食物链的平衡。陈枕流看着敌枭尖长的嘴以及轮珠硕大的身躯，心有余悸，幸好我们福大命大，要不然被这东西给蛰上一口，就算不被他给腐蚀掉，也要疼个半死啊。王威义稍微感叹了一下，哎，上天有好生之德，亦有杀生之德，想眼前的这些日本军人，他们在疆场上是何等的叱咤风云，所向披靡，可是到了神农架，老天就是要假借敌枭和轮珠之手将他们给收取了去，他们再大的野心终是不能曾经得逞，而我们踏临这片土地却有着福泽，不仅保全了性命，还白捡到了大批的军需物资，所谓是一饮一啄莫非天定，老夫不得不信呢。 冷寒铁从身边的背囊中取出水晶头骨，凝视着他。今天若不是有他发出声与光在提醒我们，恐怕我等亦和这些日本鬼子一样葬身此地。所以我们与其在这里感恩上天网开一面不杀之恩，不如好好研究研究为什么这水晶头颅会发出声音呢？还有今日吟唱的又是什么内容呢？众人面面相觑，水晶头骨发光和吟唱稍纵即逝，只有一瞬间的光阴。那时的众人受连日的劳累所牵连，多半坠沉在睡梦中，并没有爬出来，因此真正听到和看到水晶头骨异样的只有冷寒铁、唐毅与花染尘三个人而已。当日里冷寒铁曾托花染尘进入幽冥的境界里，与水晶头骨进行精神上的交流，花染尘甚至破解了部分水晶头骨所隐藏的密码信息。但若将水晶头骨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么花染尘所看到的内容仅仅是前言部分，书中内容尚未开启，因为那里边隐藏的信息所设定的密码极其复杂，内容极其深奥，甚至可以说根本是非目前人类所能理解的。简单的说，对于地球人来说，水晶头骨不仅是极其罕见的外文写就，还掺杂大量的密钥，就算你破解那些外文内容，若是没有掌握其密钥，也就是一堆杂乱无章、古怪不堪的乱码。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曾留下无数后人永远都无法解开的密码，比如著名的比尔密码。比尔密码是由一串数字组成，共三部分。1885年詹姆斯·比奥德发表一本名为《比尔证明》的小册子，其中含有三条编码信息。沃德声称信息解密之后可以找到埋藏在维德尼亚州贝德福德县的神秘宝藏，数量可观。小册子中说，60年前一个名为比尔的人给旅店老板留下一个装有密码的箱子，然后就消失了。旅店老板把代码告诉朋友，朋友仅仅破译了其中的一条讯息，讯息中详细地描述了数量惊人的金银财宝，还说破解另外两条密码的人可以得到它。已经破解密码与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单词首字母对应，其英文如下。三份密码都由一至四位数字组成，已知的第二份密码以一种代替更换密码的方式进行加密，一般推测其他的两份密码也是采取类似的加密方式。由于数字的范围都远超过字母表的字母数，密码对应的密钥可能是某一篇文章。利用独立宣言作为密钥，可以破解出第二份密码。第二份密码中每一个数字代表美国独立宣言的文本中的第几个词的首字母，如一代表第一个词的首字母 W， 二代表第二个词的首字母 I。 破解之后的文字如下：我在贝德福德郡距离 Biffer 的酒馆约4英里、6英里深的洞穴或地窖里埋藏了三号密码指定的一些人所拥有的物品。1819年11月第一次存入的物品有1014磅金和3812磅银。1821年12月第二次存入的物品有1907磅金和1288磅银，还有总值约13000美元的珠宝。在圣路易斯用银换取以便运输。这些物品存储在带有铁盖的铁罐内，洞穴的内壁衬着石头，容器放置在结实的石壁上，并被其他的物件所覆盖。一号密码指明了藏宝处的地点，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不过由于另外的两段密码始终无法解开，世人也无从得知这个宝藏 究竟位处何方，以至于有些专家学者干脆认为它就是一个恶作剧。但更多的人相信这个宝藏真的存在，只要世人有一天能够破译开那些如天书般的密码，就能找到它。如果人类有天能够解开水晶头骨里所隐藏的那些奥秘，那么也许就能接近地球的终极真相。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流传着一个古老传说，古时候有13个水晶头骨，能说话，能唱歌。这些水晶头骨蕴含了有关人类起源和死亡的资料，能帮助人类解开宇宙生命之谜。也有人认为，地球和人类的终极奥秘就藏在人脑中。众所周知，人类迄今为止所开发大脑空间不到大脑潜力的 10%， 这是极端违反现代论的。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是，在千万年的进化历史中，那些有用的东西会逐渐积累并加以强化，比如大脑的扩容，而那些无用东西会逐渐的被摒弃乃至消失，比如体毛与尾巴。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当代人要比古代人更聪明，可是聪明的当代人对于大脑利用不及 10%， 那么古代人对于大脑利用率究竟是高于 10% 还是低于 10% 呢？若是高于 10%， 那么为何通过进化，人类的大脑反倒不停地萎缩，而这种萎缩所带来的另外一个方面却是科技的飞快进步呢？若是低于 10%， 那么人类永远都没有用到过其他的 90% 脑容量，又是从何而来的？有人怀疑，人类大脑是被人为的封存住了。简单的说，你的账户里有10000块钱，可是存的是定期，无法取出，你可以灵活支配的只有身上的1000元。这个10000元定期的存款只有到期限到期那天才能够全部取出，到时才算是你的真实财富。有人确信，我们的大脑里储存了地球上所有的语言与文字，以及关于地球诞生、人类的起源等众多信息。一个例证就是，时常有报道称某某人遭到冲撞之后醒来会突然讲一些外语，或者有人在发烧之后拥有某种特异功能。这其中可能原因就是通过某种碰撞或者发烧等外力，无意中打开了我们大脑里的一扇窗户，让大脑被封存起来，压抑进潜意识里的信息进入到意识层里，于是人类可以无师自通地学会一门外语，掌握一门技艺等等。不过对于如今身处地下岩洞的冷寒铁等人，想要解开水晶头骨所隐藏的奥秘，则无疑难于登天。众人围着水晶头骨看了一圈，一个个全都是无奈地摇摇头。花染尘将水晶头骨小心地供奉在一个武器箱子上，对着他恭恭敬敬地磕了3个头。谢谢你今天救了我们一行人。冷寒铁等人默言，其实水晶头骨乃是他们一行人的救命恩人，只是眼下大家更多好奇的是水晶头骨究竟说了些什么。其中又以王威义和陈枕流为甚，对于一名历史学家，再没有比亲身经历这一刻以及亲身解开这个文明更加激动人心的了。王威义赞叹呢，哎，倘若人类能够发明一种机器，可以随时随地的将声音给录制下来，那该多好啊。就算水晶头骨所发出的声音人类一时无法解析开，但总有一天当人类掌握科技和资料足够多时，可以将它的真相昭告天下。从现代的两次经历来看，让这个水晶头骨开口的条件并不苛刻，上一次是电流，这一次是次声波。或许将来我们重返地面时，可以在实验室里重复这样的条件。 看看能否找到有用的信息。冷寒铁若有所思，王威义注视着水晶头骨，目光扑朔迷离。良久，他抬眼看着冷寒铁。冷长官，你说我们这下一步该如何打算呢？冷寒铁沉吟片刻，这暗河上游是道瀑布，瀑布上边是小日本鬼子来时的路线。王威一点点头，那是往下游的方向前进吗？冷寒铁的思绪略微迟呆了一下，不过接下来的路程应该是凶险异常的，我在想我们是否应该分批前进呢？他基本上已经判断清楚，在下游处有一个极深的地漏，虽然他们手上有日军留下的橡皮艇，但进入地漏之心的仍然是九死一生的行程。其他的不说，单是将人绑在橡皮艇上，他们一旦进入到地漏之后就断了回头路，而你永远不清楚地漏之心里究竟有什么，也许有着日军梦寐以求的宝物，也可能潜藏着恶龙巨兽，甚至可能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在他的设想中，最好的是他与唐毅等三名特种兵率先进入地漏之心探个究竟，确定那条通道之后再召唤其他人进来。在唐毅等人打开日军遗留下来的军用物资时，冷寒铁曾经看到有几卷约三米高两米粗的钢铁缆绳，他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每一卷大概有1000米左右。初时他不解其用途，直至在瀑布之巅看到日军用缆绳拴住橡皮艇时，他才恍然，大概日军亦未能完全地探查地漏之心的状况，于是希望借助这些缆绳来为自己制造出一条回头路，也就是橡皮艇与缆绳相连，缆绳的另外一端由洞外的日军控制，一旦橡皮艇载着部分日军进入到地漏之心出现危险，洞外的日军可以拉动转轴将橡皮艇拽回来。冷寒铁觉得这不失为一种求全之策。冷寒铁将自己和唐毅打头阵先行探查一番的想法给说了，众人相互对视，全都无言。王威义则一脸苦笑，呵呵，老夫本来以为大家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不论同生共死，同进共退，如今若是折成几队人马，加上失散的林从熙小兄弟，还真是有些不太习惯呢。虽然不愿意和冷寒铁分开，但是他心头很明白，此去地漏深处实在太过凶险，若是一窝蜂的贸然进去，恐怕是有去无回，凶多吉少。